书接上文，栾蒲包啊，方出龙潭，又入虎穴。刚到上海，就被上海特别市市长，姓傅啊，叫傅小安，把他给缠住了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通过傅小安的两个走狗，栾蒲包才了解到，傅小安之所以缠住他，有几个目的。头一个，拉他做汉奸，做傅小安的左膀右臂，打算提拔他做上海饮食行业的会长，那就是汉奸，给日本人干事儿。你想想，上海的饮食行业太发达了，光有名的大酒店、大饭庄子得有多少，星罗棋布，中档的多如牛毛，小饭馆数不胜数。这要在这儿叫栾蒲包掌管着，一年得搂多少钱？直接向他进贡，他不省事了吗？这是取财之道。另外，傅小安的小子没安好心，一张嘴打算敲竹杠，在栾蒲包身上要削他个300万500万，弥补他的亏空，安心不良。那么话又说回来了，栾蒲包答应了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，如果不答应就得收拾栾蒲包。在日本人那嘴一歪歪，栾蒲包还好得了吗？这叫谢底就怕老乡啊。这俩走狗，一个黄阿大，一个吕阿三，都跟栾蒲包说，栾蒲包用酒把他们灌醉了，然后抓紧时间召开个紧急会议。人得开会啊，像那陈焕章、隋子明、关雅丽、栾蒲包都参加了。怎么办？面对目前这种形势，咱们应当采取什么对策？经过大家热烈的讨论，第一，把上海丰泽园的资金尽量都抽出来，留下一小部分在这支撑着门面，说黄也没黄，说没黄也不想发展了，度命而已。把这大批的资金抽出来，投到哪儿去？投到香港，因为现在的香港还是太平盛世，日本子还没占香港。另外，香港饮食业那更发达，原来栾蒲包跟上海饮食行业的就有几个朋友，其中他认识两个人，这两个人一个叫贾玉珍，一个叫贾玉明，亲哥俩，来，那是华侨，家资巨富，在香港开了一家最有名的大中华酒店，有意拉着栾蒲包入股，合起来干，更能发达。过去栾蒲包不敢的兴趣，现在一看这形势，行了，马上发电报，同意合作，而且我要大量入股，把这资金转移。这事儿交给关雅丽，交给隋子明，马上就办。估计这钱也剩不下，非叫这傅小安给吞了不可。这是头一个。另外，栾蒲包怎么办呢？大家经过讨论，躲不是办法，躲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，怎么办呢？以静制动，以不变应万变。你找我，我影着不见，不见面就好办事儿。那怎么能不见呢？能拖就拖，或者身体不好，或者住院，或者有事儿，让这俩走狗从中给牵线搭桥。一找就这俩小子，这俩小子可以找种种借口，只要把他们填货满了，他们满足了，这事儿就好办，栾蒲包就可以不露面， 等待时机，交接算盘，大家商量一并了，马上开始行动。打这之后，这日子就这么对付的。哎，这俩走狗一开始给付小安办事儿，后来栾铺包供给他们满足了，腰包也鼓起来了，给他们能有多少？这俩小子诚心实意给栾铺包办事儿，有时候来送信儿。栾先生，朵朵啊，这两天市长又提到你了，让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你给找着。我们说了，您的身体不好，过两天再说。他也忙，就这么顾不上来了。哎，您可注意，有什么情报就到这儿来送来，这多好。本来是付小安的走狗，现在成了栾铺包的坐探。栾铺包是千恩万谢，对他们无限的感激，利用这一段时间把这钱都汇走了。这外人哪能知道，绝对保密。哎呀，这日子难熬啊。栾铺包没事就骂呀，这小日本鬼子什么时候能滚蛋，看着样要安营扎寨呀，一半会儿走不了。看报纸的形势对日本太有利了，这日本鬼子占这占那，先占东北，后占华北，又占华东，又占东南，几乎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的给侵占了。哎呀，栾铺包这心里堵个大疙瘩呀，就盼着有一天小日本的完蛋，该得有事儿。单说这天，这黄阿大吕阿三帮猴的时候来了，进门就找栾铺包。栾经理呢？有事儿？有急事儿，有急事儿得找他。栾铺包疑疑惑惑，不知道是吉是凶，出来接见他们俩。他们俩拉着栾铺包到了雅间儿。栾经理，今儿个我们一不吃二不喝，来给你送个信儿。有什么事儿？我们的市长付小安啊，怎么了？
死了。
死了？怎么死的？
让人家
给咔嚓了。是吗？报纸上没见。
保密呀、啊、
那报纸能登吗？哎，不过纸里包不住火，过些日子消息就得走漏出去。死的惨呐、啊、让人拿斧子给劈了，劈了三斧子，脑袋都给剁下去了。谁干的？正在缉拿凶手，日本人全力以赴，派出侦探，派出所有的人，一定要把凶手缉拿归案。现在上边都乱了阵营了。栾经理，这回您松一口气吧。找你这主不在了，你还怕什么？哎，起码来说你能获得辗转的自由。哎呀，谢天谢地，这个王八蛋，迟早才有这天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恶贯满盈了。那就得问他，你知道戏底？我知道，但我们哥俩可不能说，人命关天，说着玩呢。您够意思，这是我们把我们知道的跟您讲讲，是这么回事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那位说怎么死的？咱介绍了付小安，流氓地痞出身，不学无术，靠着钻戒，靠着溜须拍马，抱粗腿，捧臭脚，顺风接屁，扶摇直上。日本人来了之后，抱日本人的粗腿，管日本人叫爹叫祖宗，当狗。日本人以华制华，一看这种人可以利用，把他提拔为上海特别市市长。咱也说过，像他这号的人，说为老百姓着想，每一年干几件实事儿，给老百姓造福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在旧社会，有几个这么关心老百姓的？他不能。上任之后就捞啊， 要把损失都搂回来，另外还想发横财买房子置地，多娶几个媳妇儿，多置点房产，他就是想的是这个。所以这小子无毒俱全，吃喝嫖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。老百姓提到傅小安三个字，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心说这个民族败类，这个汉奸，迟早有一天得把他给干掉。老百姓就是老百姓，你看老百姓恨能怎么的，也就囊几句熊话，发几句牢骚而已。真有敢动武的，昨天咱们讲了，这国民党不管怎么说，有给日本人当汉奸的，他也恨，他也恨，所以以戴笠为首成立的锄奸团，收拾这些大汉奸。其中戴笠就派人在上海活动，不惜重金要把这傅小安给干掉。这俩走狗也透露过情况，现在傅小安朝不保夕呀，有人就打冷枪，想杀他几次没得手，迟早有一天他好不了。这话一点都不假。其实这傅小安呢也加强防范了，出门防弹汽车，前护后拥，12个俄罗斯的保镖形影不离。那么回到家里睡觉的时候下双岗，他睡觉那外屋都是保镖。那他怎么死的？人家怎么得手的？谢笔就怕老乡。闹了半天这傅小安呢有个毛病，晚上睡觉是独处一室，三妻四妾那么多相好的，跟他在一块睡觉他不干，欢乐完了你走你的，我一个人住在一块，他就习惯了。他家里那个豪华自不必说，里外大套间，西蒙斯大软床，就他一个人睡，就这么样。这些情况让锄奸团都掌握了，但是锄奸团想到他家里杀他，杀不了，俄罗斯保镖就在外屋坐着，日夜在这巡逻，所以难以插手。但是进他这个卧室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去，这两个人俄罗斯保镖也不拦着，别人也不拦着，也不怀疑。俩人谁呀？头一个傅小安的老婆，还得是大老婆郑印夫人，给他理财那个，也就是最贪婪无厌那个老婆，有名的母老虎，他出来进去随便，那谁能拦他，能怀疑他吗？另外还有一个人不拦着，就是傅小安的厨师，姓朱叫朱生，跟他多少年了，这个朱生是他的心腹人，给他送吃的送喝的，有时候他半夜饿了一按电铃，朱师傅给他送吃的，另外他想吃什么有什么嗜好，厨师都知道。这个事儿就这厨师下的手，你看看越可靠反倒越危险。那么厨师跟他那么些年了，为什么要下手？这里边有个秘密。闹了半天这朱生啊也有爱好，喜欢漂亮女人，到了上海之后在那么多的女人当中选了一个女子，未必说真漂亮，俩人是王八丑绿豆对眼了，你爱我我爱你，把这小媳妇娶到家了。这个小媳妇很少到副公馆来，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找朱生有急事，朱生家里来人了，不见不行，所以这小媳妇破例来找朱生，一听是厨师的夫人，请进吧，就让他到小客厅坐着。冤家路窄，那天这傅小安没事儿，从市政府回来，一进小客厅一看，呀，这小女子是谁呀？也真讨人喜欢。后来一打听知道是厨师的夫人，哎呀， 傅小安心说，你看我那么多夫人都赶不上一个厨师的夫人，这个小女子要弄得我手得多高兴。打那他就安了歹心了，软硬兼施，连欺带骗。有一次他派人去找这女人，说坏了，你快去看看吧，到公馆瞅瞅，你当家的心口疼，哎呀突然病情发作，你快去看看，不看恐怕见不着了。他这媳妇挺爱自己的丈夫，也不知道真假，坐上车子就来了，到这儿也没见着丈夫，就给骗进里间屋去了。傅小安在这等着呢，门一锁，软硬兼施，就把这朱生的媳妇给奸污了，给了一卷钞票买他口沿，搭到墓地了。你想人家的媳妇能不跟老爷们说吗？受了委屈了，一开始不敢说，在某一天晚上跟丈夫说了，我受了侮辱了，我对不起你，事情的经过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哎呀，朱生一听是眼角瞪裂呀，那还了得，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是不共戴天。朱生暗下决心，好啊，姓傅的，你不是个人，你是拍着人皮的豺狼啊，你也不分里外，我跟你多少年，鞍前马后伺候你，拿你当老太爷子，你竟这么对待我，我势必杀之。但是他有这心他不敢，那市长那是日本人的红人啊，那敢下家伙吗？不敢，还考虑到自己个人的安危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戴笠派的人把他找着了，告诉他，你想干不？你要想出这口气，你要想报仇，身后的事情交给我们，我们保障你的人身安全，把你送到重庆去。那好吧，国民政府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，但是你得立功，你得把他给干掉，给你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，先把你媳妇接走。本来他就有仇啊，他一看这条件行，做到万无一失，出监团这一拉拢他，他下了决心。正好早上起来6点来钟，别人都在睡觉，俄罗斯的保镖啊一宿没睡觉，瞪着眼睛一看天已经亮了，没事了，打了盹了。正好朱生来送点心，本来他出来进去不受盘查，很顺利的开开门进了卧室。这会儿傅小安还在大睡的时候，厨师朱生这才吓得毒手